弟兄姐妹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一起向主献上祷告，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接下来的这个灵修课程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感动。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愿意把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主。主啊，也求主您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拔摩岛的福音，2月19日，存心节是启示录2章13、12、13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有人认为这段经文表明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与世俗妥协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以有两刃利剑的形象出现。他需要上帝话语所带来敏锐的鉴别力，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别加摩教会似乎与拥有纯正教义但缺乏爱的以弗所教会相反。别加摩的弱点正是以弗所的优点，纯正教义。根据耶稣，别加摩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居住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认为那是撒旦的居所。别加摩或许是启示录书中提到的七城中最出色的一位，主要遗址位于高出平原几百英尺的陡峭山顶上。其中最大的建筑物废墟是一座能容纳15000人的圆形大剧场，建造在陡峭的山边，俯瞰着西边的山谷。遗址上有许多神庙。其中最出名的要算别加摩祭坛。考古学家已经将它搬到了柏林东部的博物馆里收藏。这座神庙包括一个巨大的大理石楼梯，差不多有20英尺高，100英尺宽。楼梯周围和顶上都是有柱子的大理石雕像，这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艺术品。洋溢着对人类天赋的信心，以及宗教震撼人心的能力。如此的巧夺天工，必定吸引许多观赏者进入罗马的异教崇拜。妥协必定很容易就趁虚而入，甚至是在基督徒毫无意识的情况之下。今天，人类的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惊人的发达科技，令人眼花缭乱的赛事及影视，一切都在巧妙地暗示人，真正的生活在于人类的成就和骄傲。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将这一虚幻现实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诸如911之类的事件，更是强调了耶稣之诊断的精确性。毕竟，强大的别加摩今天已大多成废墟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存心节启示录2章12、13节，蒋宝林老师他所着重强调的，是别加摩教会，耶稣给别加摩教会的这一个信息里头的，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所住的地方。这几个 短语啊，这几句话是特别强调的。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所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别加莫教会呢，在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我们的解经当中，我们是采用的两种解释的含义哈。第一呢，它的首要意思，我们说启示录是一封书信，作为书信，它的信息首先是写给当时的约翰所关注的那1世纪的7个教会，所以这里别加莫教会首先是指约翰时代的那个别加莫教会，那个坐落在悬崖峭壁上的那个教会啊，别加莫。那么第二个关于别加莫教会呢，就是它也在我们已经认可它是1世纪的那个别加莫教会，坐落在悬崖上的那个别加莫教会之后，我们说它还有第二层的意思，那就是它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公元313年或者325年，总归就公元4世纪的教会是已经合法的、不再受逼迫的一个教会了。那么这样一个教会，然后，一直到应该是，到大概公元538年或者公元600年，也就是说，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这么一段时间的教会。别加莫教会，它象征这段时间的教会。那么，别加莫教会呢，在客观环境上就跟士美拿教会是完全不一样了总体来说只能说总体来说，士美拿教会是个受逼迫的教会，别加莫教会，它相对的稳定客观环境稳定、舒适。所以呢，教友面临了另外一个来自内部的问题。士美拿教会是面临的外在的逼迫，但是别加莫教会外在的逼迫，没有了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了大体上是没有了，但是却面临了因为随着外在环境的舒适，而让信徒们所产生的这种怠惰，所产生的世俗化，因为没有外面的逼迫，基督徒们不必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任何代价，也不会冒任何的险，所以基督教成为了一种时尚在那个时候，因为是一种安逸的状态，所以人们进教会，他也不需要做任何的牺牲，所以会渐渐会有各种不同、形形色色的人进入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的门，像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它的门是敞开的，然后因为客观环境的这种安逸，没有外在的逼迫，所以很多人基于各种目的，他都到了教会，也就把教会的这个成分这个组成混乱了，本来在士美拿教会时期，因为教会受逼迫，所以那些敢称自己是基督徒、敢到教会来聚会的人，他们是冒着风险的，所以他们是会付出一定代价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都是，真心的来信耶稣的。但是呢，在教会环境安逸的时候，因为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不存在任何的风险，所以教会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怀揣各种目的和动机的人来到教会，这样一定程度上，教会就成了一个鱼龙混杂之地，就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今天甚至到教会来是一种时尚因为今天西方文化，基督教被当作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更时尚的一种文化，所以很多年轻人或者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他都到教会来，那他来了过后，他没有悔改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的珍宝珍贵，所以 教会就呈现一种鱼龙混杂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埃及人啊，他因为看到了耶和华上帝的手段，啊，或者基于各种原因，或者惧怕，或者是为了一时的好奇，各种原因，他们加入到了出埃及的以色列的队伍当中，成为了以色列队伍当中的闲杂人。那么这样的闲杂人到了以色列遭遇困难的时候，在红海边，在旷野当中，这些闲杂人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因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当初在出发的时候就是真心的跟从上帝，为了要敬拜上帝。所以当以色列人出现困难的时候，在旷野当中，这些闲杂人就会在以色列民中抱怨，会像教一样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蔓延，最后导致影响到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造成以色列的反叛，造成以色列对摩西的攻击，各种旷野的艰难，他们都有份。所以别加摩教会也是这样啊，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安逸，所以不同的教友进入到教会当中，把世俗化的影响，把非基督徒的这种思想，非属于神的啊，不属于神的这种思想，就带到了教会当中，以至于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启示录二章十二十三节，实际上整个不仅是这一些经文啊，整个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的上帝借着圣灵给众教会的信息，其实是上帝在用立约的内容约来衡量他的子民。启示录的七教会的信息以及启示录整本的书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立约关系。那么启示录的给七教会的信息，其实就是上帝在把约书放在旁边，然后用约书约中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子民。然后我们发现别加摩教会当被放在上帝约的这样的亮光之下，被比较，被进行审判的时候，他显出了他的亏欠，他被称在天平上显出了他的亏欠来。所以上帝说他是有撒旦作为之处，而且是撒旦所住的地方，他的居所。那么这样的一种评论，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啊。一方面，上帝认为别加摩仍然是他的教会啊，别加摩教会，他仍然写信啊给别加摩教会啊。那么这个教会作为一个外在形式啊，作为他的崇拜形式，表面上他仍然是在敬拜神，他仍然称自己是基督徒，仍然是在读圣经。所以从外在形式上，它仍然是个教会啊。然后上帝呢，本着他的慈爱和怜悯，也仍然把他们看作教会。虽然从本质上，这个教会已经变质啊。所以上帝在这里对别加摩教会，他所出现的这个形式是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啊。我们说，经常圣经会形容圣经上帝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它能抛开我们的肺腑心肠。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就像利剑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剖析开来。上帝的话语像一面镜子啊，当上帝的话语像利剑一样刺穿我们的心肠肺腑，刺穿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刺透的时候，其实就表明上帝的话语像镜子一样啊，照在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内心深处的丑恶被暴露出来，就好像利剑劈进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内部的器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当我们的心灵远离上帝的时候啊，上帝还会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圣经上的话语来剖析我们啊，来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化之下，能够 在圣经的这面镜子，上帝律法或者上帝约束的这面镜子面前，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丑陋，感觉到自己的境况。我们虽然说自己是教会，但是上帝对我们说，说我们的居所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在圣经诗篇当中，诗人说，我们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的殿是我们的居所。但是在这里，别加摩教会的经历跟诗篇23篇的诗人的经历正好相反。这一个作为上帝子民的这个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团体，他们没有住在神的殿中啊，他们是相反，是住在有撒旦作为的地方，是撒旦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教会表面上是神的教会，但实际上它成了一个撒旦的所住的地方，也就是撒旦建立他自己宝座的地方啊，撒旦在这里执掌王权。这个教会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这个教会上帝所对他的诊断是已经是病入膏肓。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正如他在旧约圣经时候对洪水时期的人的宽容，以及他对以色列民族的这种宽容，上帝在对七教会的别加摩教会也是很宽容的当他们都已经有撒旦作为之处了，上帝还因着他们当中的一些忠心的人，照样上帝没有完全弃绝他，而是发出悔改的信息，而是在宽容他就好比在索多玛城，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当亚伯拉罕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他要毁灭这两座城，但亚伯拉罕说城中有义人，你会把义人同恶人一同毁灂吗上帝说只要有10个人是义人，我都不毁灭这座城，我仍然保守他们，仍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发现在别加摩教会仍然有忠心，神忠心的见证人，或者是神忠心的寻道者安提帕在别加摩教会当中。所以这些忠心的人使上帝还继续忍耐这个有撒旦居所的别加摩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信息让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情况，我们的境遇，我们有了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经常我们会作为上帝忠心的儿女，爱主的儿女，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有缺陷，但是我们更看到作为教会团体，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团体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我们的教会领袖，我们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没有明辨的是非，没有明确的属灵的鉴别力，我们还在把我们自己交给撒旦，我们证明我们的居所是在撒旦的作为之处。但是我们会想我们会昼夜求告上帝，求上帝兴起改革，那为什么上帝仍然在很多情况之下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按照我们心里所求的去复兴我们的教会呢？其实是因为上帝在这里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上帝并不是不言不语，上帝并不是无所作为，上帝已经把给处于这种境况的教会的信息放在了圣经当中，然后他的圣灵在各个教会动工，还在忍耐我们的教会，还在我们教会当中还在发出这种警告的信息。今天也借着拔摩岛的福音，借着我们的早灵修时间，也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今天中国绝大部分沉睡的处于别加摩教会状态当中的信息也给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作为愿意爱主我们愿意昼夜警醒并且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状况伤心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上帝并没有丢弃我们，而且上帝是嘉许我们，上帝说当我们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之时，被 消灭或者被攻击的时候，上帝是知道的，上帝希望我们继续忠心，坚守我们的名，因着我们教会当中少数的安提帕们，我们的教会还是能够存活在神面前，并且照样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上帝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因着少数人的见证，而渐渐的因着这些人的存在，这些人所彰显出来的神的爱而慢慢改变。别加莫教会已经成为过去，它并没有改变，它最终被神所弃绝。我们希望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每个人能够听圣灵的声音，个人的向神悔改，归到神那里。所以，庞林老师在我们灵晨钟课的第一段这里说，别加莫教会是一个与世俗妥协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以两刃利剑的形象出现，他需要上帝话语所带来的敏锐的鉴别力。与世俗妥协的教会就是一个缺乏鉴别力的教会，与世俗妥协，也就是说，在上帝的事情，上帝的旨意和世俗的这种意念之中，世俗世界的风俗恶风俗当中，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分不清楚，没有界限，所以他会向世俗妥协。妥协是因为他放弃了原则，放弃了自己的底线，所以会妥协。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一种混沌的状态，这一种上帝创造的时候，创世纪一章所说的混沌的状态，没有界限的状态，光和暗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原则、上帝教会的真理同世俗的风俗恶风俗我们所混淆，然后并且妥协，跨越我们的边界去接受那些恶风俗的时候，上帝最后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他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内心的这种辨别力能够敏锐起来。但是呢，别加莫教会，其实他们正是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的错误，导致他们在上帝的事情和世界上的事情上，他们的界限不明。因为别加莫教会，在这里，庞林老师说，他们似乎拥有纯正教义，似乎与拥有纯正教育但缺乏爱的一幅所教会相反。别加莫教会所缺乏的正是纯正教义，因着他们与世界的妥协，与世界恶风俗的妥协，他们在道理上不明白，在道理上，他们实际上是接受了鬼魔的道理，所以圣经说他们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所谓鬼魔的道理，实际上从我今天对我们当今中国基督福音社会的观察来看，其实我们当今中国基督福音社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上的偏差，一个道理上的不纯正，就是我们很多教会并没有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并没有接受。我们很多时候，是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自己悔改，然后，到时候耶稣基督会因着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有的好行为而接纳我们，其实这是一个鬼魔的道理。这归根结底，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要过一个完全人的生活，然后借着这个完全的生活，上帝要接纳我们，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可以得永生。其实，这一个就是鬼魔的道理。因为我们人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靠着圣灵，还是靠着自己也好，永远不可能是上帝会接纳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善行永远不可能让我们进天国，因为我们的善行再怎么都不是绝对圣洁良善的。我们能够让我们进天国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借着圣灵所有的这种悔改的表现，所有的善行，只是对耶稣救恩的一个回应，只是证明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但这样的证明，这样的回应，并不会成为我们进天国的一个资本。而我们当今的基督福音社会的 我们的神学教导在讲台上说给弟兄姐妹的教导，其实正好就是这种拒绝耶稣基督救恩信息的这么一个教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今的基督福音社会很多教会，我们是有撒旦作为之处，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缺乏纯正的教义。根据耶稣，别加摩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居住地，它是撒旦的居所，那么它是危险的居住地。上帝说，耶稣说它是有撒旦的居所，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之所以用撒旦的居所来形容它，是因为在别加摩它存在一个神殿，这个别加摩处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陡峭山崖上，陡峭山崖上，它那个城，过去的城都是建在山上的啊。如果我们到以色列去，到中东去，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样是很明显啊，就是城造在山上。那你会看到那些山巅上，山坡上会有很多房子啊，城造在山上。别加摩，2006年我去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在我们这个晨钟课里头所提到的一个可以容纳1500人的圆形大剧场那个就是在山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那个山巅上，往下那个圆形大剧场一圈一圈的座位都还保留着，然后我们请了我们这个。班级当中有一个声音非常好听的一位姊妹，我们让她到了下面去，到下面，到下面去，然后她从下面到上面，对着我们上面，她念了这个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那么那个圆心大剧场，它的这个设计也非常好，它虽然在下面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看它很小很小，它在下面说话，它的话能够传到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他在修这个圆形剧场的时候，他是很注意这个音控的，是声音的就传播，他是。所以从这个圆形大剧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别加摩，作为一个城，它所有的辉煌而且别加摩从这个圆形大剧场，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大，说明这个城也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城市啊，罗马城市，有几个特征啊。作为一座城，在罗马时期，首先它有大剧场，然后这个大剧场不光是剧场，有时候还是斗兽场然后它还有澡堂罗马的澡堂，然后还有罗马的集市叫 Agora 集市，这个集市是崇拜的地方，也是有庙宇也是。有店铺的地方，而且也是学校，很多时候是学校所在地所以集市、澡堂和圆形大剧场是罗马城市的三大特征。那么别加摩呢，我们没有看到它的集市的遗址但是它的圆形大剧场的遗址还在陡峭的山边，俯瞰着西边的山谷。然后这个遗址上有神庙这神庙呢，因为它的辉煌，都已经被整个的。搬到了柏林的博物馆里，那么这个神庙，往往我们把它称作是说，作为别加摩城的撒旦的作为之处这个神庙，因为它是外邦的假神，那么这种神庙的辉煌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宗教上的震撼，所以很可能当时别加摩教会的教友，因为他们基本上在别加摩教会时期，他们可能会。看到这种庙宇的壮观，外在的壮观别加摩的这些教友，他们在1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还是处于家庭聚会，所以没有这种壮丽的景象，没有这种壮丽的建筑物来衬托他们的信仰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居所都是弟兄姐妹的家里，或者甚至是在1世纪的时候，甚至还在罗马的这些坟墓地下坟墓里头这个作为别加摩教会。他们肯定不可能公开的去聚会，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宏伟的这种建筑物来作为崇拜的地方，所以很可能那些世俗化的那些信徒当他们去看到这些外邦神庙的恢宏的时候他们就情不自禁会认为这就是上帝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进去烧香会产生错觉 啊，被眼前的景象所眼花缭乱了，于是就会在他们的信仰上产生了一种与异教混合的这种信仰啊，因着外观的这种荣美啊，就会去羡慕这些假神崇拜造成的这种世俗化。而我们知道，实际上上帝的教会往往都是在很谦卑的、很卑微的处境当中。啊，当上帝的教会处于卑微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他的道理就是纯正的，啊，因为他能够保守自己，他在艰难环境当中，他更能够与世俗隔离，能够保守自己信仰的纯正，而且也能够保守自己教友的纯正，啊，因为你在艰难当中，不是很多人愿意来信耶稣了，而愿意真正来的就是那些真正愿意去认识耶稣的人。就像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我们在80、90年代，我想起来当初在88年信上帝，那个时候信上帝意味着，意味着在单位里不受待见，在学校里，同学们的这种误会，以及街道办事处都会来找你，公安局都会来找你，就因为你是信耶稣的。但是在今天，你信耶稣，你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教堂，甚至你还可以在你的一些同学当中炫耀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他并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种压力，除非你是在这种宣传机关、教育机构啊，或者一些政治机构啊、机关单位工作。其实，在一般的这种公司里、工厂里，你作为一个信徒不会受很多压力，甚至还会招来羡慕的目光。很多时候啊，因为你是在去教堂，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啊，所以这一些，都会把一些我们教会的成分啊，会给弄得不纯净。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觉得大教会啊，人多的地方啊，就是好的啊，就是很能彰显上帝荣耀的，所以我们会像别加摩教会那样哈，那些弟兄姐妹一样啊，看到外面的那个庙宇的这种恢宏而眼花缭乱啊，而误以为这就是敬拜上帝的最佳场所啊，也就去拜偶像啊，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大教会啊，也有很多人。我们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大的教会正在被建设着正在被修造着但是其实往往我们会发现上帝的灵并不是总是在这种恢宏的大教会当中从别加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著名的一个教会信仰团体在历史上瓦典西人他们有的不是那种辉煌的教堂他们有的其实是旷野，在自然界当中因着仇敌的逼迫而被迫逃到野外去对上帝的敬拜。而当他们在旷野、在山洞里所向上帝献上的敬拜，却是上帝所最看重的这样的敬拜所以我们往往我们会把人的成就同神的荣耀混在一起所以鲍林老师在这里说，今天人类的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惊人的发达科技，令人眼花缭乱的赛事及影视，一切都在巧妙地暗示人，真正的生活在于人类的成就和骄傲。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将这一虚幻现实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诸如911之里的事件，更是强调了耶稣之诊断的精确性。耶稣的诊断就是我们的教会是撒旦作为之处我们人别加摩教会的人我们更多的专注于人的成就上了，世俗把教会世俗化了。911那个世贸双塔其实是像巴别塔一样彰显着人的荣耀，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领袖包括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领袖小小的教会，但是他却花费巨资，把应该用在布道上、应该用在救灵上的钱，花在建造教堂上，花在建造大的教堂上，然后彰显 自己的王国的荣美啊。实际上，每周来聚会的人不过就几十人啊，但是他会建造一个啊，可以容纳上千人的一个建一个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教堂。但是呢，看着这个教堂，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这种不道的热忱和为主献身的这种传福音的牺牲精神。所以，我们发现不管是世贸双塔也好，还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内所建造的这些宏伟的大教堂，我们都需要去反思我们需要去看，我们在建造的是神的教会，还是我们自己的巴比伦王国？所以911事件我们发现这个世贸双塔不堪一击它的存在彰显了。纽约市的这种辉煌，人类的这种杰作，但是我们也发现，它的这种不堪一击，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之下，它就变为灰，被灰飞烟灭。灰飞烟灭之时，让人意识到我们人类的软弱，我们人类的不堪一击，撒旦的强大。所以，愿上帝的话语，能够时刻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在撒旦的作为之处，还是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在梦中的我们能够及早梦醒，我们这些自以为清醒的，愿我们用上帝的话语，真正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醒的基督徒，不是让自己。不知梦里身在何处，处于这种虚幻的状态当中。愿上帝的灵带领我们只有当我们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去寻求主，真正的愿意，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两刃利剑的这种剖析之下的时候，我们真正有这种意愿的时候，上帝的灵才会刺穿我们的身体，才会刺穿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状况，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还处于这种半梦半醒当中，不知梦里身在何处的境况当中，愿上帝使我们警醒起来，出离别加摩教会的撒旦的居所，让我们置身于神的话语当中，愿我们被耶稣这块磐石砸碎，愿我们能够从心里。接受主耶稣两刃的利剑，对我们灵魂自身内心深处的动机与灵魂的剖析，愿主带领我们，奉主的名求，阿门。